那我们已经经历了几个模块啊，今天是到最后一个模块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都有哪几个模块哈？希望我们借着诗篇的这几个模块的学习呀，希望不是停留在头脑上，有些多了一些知识，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能像大卫一样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。我想合神心意的人肯定不是头脑上。多了很多的知识，啊，那这几个模块都有，首先呢，第一个模块讲的是默想，有默想，有悔改，悲伤，有请愿，我弄了个请愿，不知道怎么翻译哈。那今天的模块就进入了第五个模块，叫崇拜或者是敬拜。那我们借助着诗篇27篇来学习，来体会。崇拜，我在我准备的过程当中，我发现，哎，诗篇27篇解答了我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？他有什么秘诀吗？哎，诗篇27篇，就给我很多的，这样的认识。好，我们在，开始的时候啊，开始一段时间是非常宝贵的，想把留给大家来读啊。读诗篇27篇，我先请一位把它朗读下来，然后呢，朗读以后呢，我们每个人就开始就有点时间默想，1到6节，1到6节非常宝贵的，默想这几节经文当中有哪些字词，你觉得哎，你心里边有一些感动啊，但是你可能不知道为什么这几个词在我心中产生感动，你就利用默想一段时间来琢磨那几个词，好不好？我们先读，来，已经在前面，先朗读一下诗篇27篇，我放在
可以，
背面啊，
好，
稍厚一点可能会好
后
一
面，
点
好好
啊。
好，诗篇27篇，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拍下来，哎，好，可以吗？好，好，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惧谁呢？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。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，我的心也不害怕；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，我必仍旧安稳。有一件事，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。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，因为我遭遇患难，他必暗暗地保守我，在他亭子里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，将我高举在磐石上。现在我得以昂首，高过四面的仇敌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，我要唱诗。我歌颂耶和华，耶和华啊，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，求你垂听，并求你连续我，应允我。你说，你们当寻求我的面。那时我心向你说，耶和华啊，你的面我正要寻求。不要向我掩面，不要发怒，赶逐仆人。你向来是帮助我的。救我的神啊，不要丢掉我，也不要离弃我。我父母离弃我，耶和华必收留我。耶和华啊，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，因我仇敌的缘故，引导我走平坦的路。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，随其所愿，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恶言的起来攻击我。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就早已丧胆了。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，坚固你的心。我再说，要等候耶和华。
好，我们开始有一点时间来默想1到6节。 来先默读，然后来默想，找出几个触动你心的，就是会让你回应阿们的那几个字词，然后再琢磨这几个词对你意味着什么，好不好？我们有一点时间来做默想，你想到那个词就请你圈起来，好不好？我们有五分钟的时间吧，默想。好，我们带着这几个词刚才大家都圈一下，圈起来，到时候我们小组有一点分享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进入这个诗篇二十七篇。那第一节就说，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惧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惧谁呢？那第一节就表明整个诗篇是对付恐惧的问题。那整个这个诗篇大卫面对的哪些恐惧呢？大概有两个，外面的，就是外面的势力，外面的军兵安营攻击我，就是外面的攻击和威胁，这是他面对的。第二，他也面对着内部的，好像那个我的父母离弃我，就是他心里边感到非常的孤独，这两个其实都是一个威胁， 那恶人的攻击可能表现在不同层面上啊，我们那不一定就是实际的军队在攻击我们，那外部很多的威胁，那我们生活当中也会面对的。你可以想想，有一点时间，你可以想想，哎，我最近有没有感觉到外面，我对外感觉有点不安全感，是外面给我的。第二呢，里面的，父母离弃我，也那现实生活中也不一定，啊，就是这个字面上的意思，就是有没有感觉内里边非常的失望失落，或者你对亲近人，或者你对身边的人，你有些失望，有些失落，感觉自己很孤单的面对，处在一个境地当中。有一位有位作者他这样说，他说如果我们是一个认真对待生活，我们对这场生活非常的认真，非常的坦诚，他就是说你必须诚实的面对生活当中充满了就是说让你充满了，它就是邪恶和恐怖，以及藏在内心深处有一种恐慌，就是这是人生的一个实际，人都会面对，但是我们很憧憬平安喜乐，但是我们就是处在一个罪的社会当中，罪的世界当中，这是我们的生活的实质，就是这样的对一个人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就也可以来啊，我们现在就可以分组了啊，分组几个人一组。第一，你可以简单分享刚才哪几个字词啊，哎，蛮触动你的，为什么？第二说，想想生活当中有没有，你现在有没有面对一些什么样子难处？那彼此有些分享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分组好吗？就是单张上的第一题和第二题啊。先分享一下字词触动你的，第二是说分享一下个人现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些难处，一起分享，一起分担。可以给时间给大家来分享啊，我们也不用回来，就坐在那个位置就好了。好啊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就把时间 focus 在第四节啊，第四节，有一件事，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。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好，那首先呢，我们在想哈， 第四节上半句大卫的祈求是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。那在那个时代，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什么人是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？祭司和利未人住在耶和华殿中。大卫难道是想说他要求神让他换个工作吗？我想应该不是哈。就那大卫他说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是什么意思？大家可以体会，一起来分享哈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就是第四节的下半句呢，大卫在耶和华的殿中，他想要做哪两件事？瞻仰、求问。瞻仰这个词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很少用啊。瞻仰是什么意思？因为瞻仰，假设我体会不了的话，我就体会不了那个瞻仰。你有没有过瞻仰的一个经历啊？瞻仰。第二，瞻仰什么？是吧？他就讲是瞻仰耶和华的荣美。瞻仰荣美，一个细细琢磨，有什么特别？瞻仰耶和华的荣美有什么特别？然后最后一个是在他的殿里求问。问什么？这展开你的想象的翅膀啊。他没有讲求问啊，问什么？好，我们就着这一节小组进行分享啊，这几个关键的词哈。那住在耶和华的殿里意味着什么？大卫讲这句话，他对他自己意味着什么？瞻仰他的荣美，求问，好不好？我们就第四节再来小组来分享，只针对这一节里的关键词。好，请大家。那这次我们会邀请小组来分享一下哈。 更有更多的亮光。好好，我们麦克风在前面，那就着这几个，这第四节，你们觉得你们组有什么对其他组有贡献的，可以拿出来分享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争取每个组都有分享一些了。
贡献，好吧，我们先贡献一个，
嗯。
就说，经文上大卫说，在耶和华的殿中，那其实大卫时候还没有建殿嘛，就是他这个殿是一个比喻性的，就是我想来到神面前呢，还是真的有一个物理的空间，他想去住在那里，这是我们的一个问题啊，后面我们就到了最后了，求问，那我们就分享一下这个吧，就是说，我们也有姐妹问，就在神面前，你会求问啥？好像应该没问题了嘛。就是那最后我们就稍微查了一点，这个好像是什么 search，就是 seek 是吧？就是所以，但是大卫没有说我求问什么。那也许求问什么已经不重要了，就是重要的是他求问这件事情，就是他住在那里，好像跟神在很多的互动，我捉迷藏，这是有可能，就是说，然后这是我们一点简单的分享，其他组吧。
哎，我们刚才讨论的有点散啊，我就能记得，就是说大家补充啊，就是那个住在耶和华的殿里面，我们觉得他是在表达一种对跟神有亲密关系的一个渴求，对，然后瞻仰的话就是。就看嘛，我们刚刚就看那个原文到底什么意思。它其实很多啊，比如说你看呐，什么拣选呐、预言呐，什么这都有。然后确实也让我没想到，对。但是我们就觉得说，就是那种仰望神哦，就那种对。然后那个荣美哈，荣美那个刚才大家其实在前面的分享里面就讲到说，我们常常去祷告的时候就比较少注意到神的荣美，对。然后，就是，就后来大家就分享起来，就发觉说，原来就是可看到的神的荣美其实是非常多的。然后那个求问的话，就是求问什么？求问什么？那有的觉得是关系，有的觉得是大事小情吧，反正就是在跟神不断的在互动。啊，在交流吧，就是因为在各种的事情里面，其实就是关系。你愿意把各种大大小小的事情交给他，其实就是一个关系的一个亲密度，啊。然后荣耀，这个我们也讲到，就是说因为他层要嘛，然后荣耀就是你要一直不断的去。可是我们反观我们自己的那个生活哈，就是很多时候是求一下，然后后来忘了。有时候，然后想起来又继续去求，也就这样吧。我觉得我们人就是有这样子的不足了。好，来。
那个，我们刚才讨论比较多是在求问那里啊，那先说一下就前面这个问题，就是这个瞻仰。瞻仰的话，因为我们没有讨论，但我个人就觉得好像是用一个英文词，可能是 admire，就是那种新郎眼睛拉丝，然后看着新娘的那种感觉，对，所以是瞻仰，对。那求问的话，我们是纯用这个加义的解读法，然后看那个诗篇的27章。那求问它当然前面是有各种的生命中的困境，但是看。一到这个第三节的话，其实，不能说困境解决，但是他心中的那坎儿，这些不再是一个困境，因为耶和华是他的亮光，所以，他不是求，所以我们觉得不是求问这些，那求问什么呢？其实看下面的第八节和第11节，其实都有一个求字，那第八节就是说要寻求耶和华的面，然后第11节的时候就是。求你将你的道指教给我，所以这个回到刚才这个若梅姐妹刚才说的，就是关系。那这个关系中间呢，其实就是更神、更亲近，以及听从神的道、走神的道。
还得接，不能还能不接？
不接不行。
就是这多少咱们总得分享一下吧。就是刚才讲到这里，就是有一件事，请问耶和华，这个耶和华的殿中当时没有建圣殿，我们刚才讨论，当然肯定是两种都可以解读，一个就是一个抽象的，就是与神同在的这么一个殿。但是还有一个种可能，就是因为大卫一直想要为耶和华建殿，那是不是他就是想求问这件事情？就是我仍要求问，我要想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中，那将来我就想要给你建个殿，我可以与你同在，在里面瞻仰你的荣美，也可以求问，是不是有这样一种可能？就是我想从这两个方面应该都是合理的，对吧？一直在求嘛，他一直想要给他建殿，准备这么多东西。我们就补充这一点。
好，谢谢大家。我们看看 Tim 看了一些分享啊。第一个住，那住肯定是不是一个工作，说我要做祭司，那肯定也不是物理上的位置。那住在这里表达一个亲密关系，我就想啊，我读的这个，我就想到那个父母对孩子说的最恶毒的一句话是什么？
是，
哎，再不听话，出去！这还比较温柔的了。这类似的话我也讲过，我也讲过，所以我就非常的，这叫，我就悔改了，懊悔了，也经常的做孩子的工作，希望这句话没有给他造成这样的伤害。所以，当时肯定是恶从胆边生啊，就是那个凶恶的样子出来了。反正这句话就是，你看离开这个，大概就是说，关系的断绝，是吧？他寻求的是一个亲密的关系，住在耶和华的殿中。我能想到，第二瞻仰，他说他瞻仰有点像凝视。那首先是一个不是瞥了一眼，肯定是比较长时间的，是拉丝嘛，是吧？拉丝的意思是说连起来，是吧？我不太懂这个词，连起来了，连住了，所以它就像个凝视，啊，有个。into 可能进入了一个地方啊，一个进入了地方，他又在像他说情不自禁无法满足，你是你离不开你，所以你必须拉个丝连起来，就一直连在了一边，就是会瞻仰的意思是会让对象在我心中啊变得更加的深刻和真实。瞻仰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瞻仰的经历啊？那至少是我不知道帕托的时候。小杨说是结婚的时候是吧？凝视啊，类似引申过去了。大概就是说，我就想让他这个人，像他形象，借着我看他的形象，使得整个对方到我内心里面变成非常的深刻，啊，这就是瞻仰，是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来进入，也拉着个丝连起来了啊。那这里那个引用了那爱德华兹说的一句话，说神上帝给我们心灵有那个两项知识能够去认识良善认识美，两种知识或两种能力。第一就是概念性的啊，头脑上的耶和华他的荣美啊，一二三是什么我们都列举出来。那第二个是说源自内心的一个感受。源自内心的一个感受，那瞻仰就可以到这一步了。要把耶和华的荣美能够深深的刻在我们生命当中，而不是停留在头脑上，啊，瞻仰。所以瞻仰也提醒我们，我们平时对神的关系好像蛮多的是祈求啊，求他给我们开道路，啊，求他帮助我们。大概这个，我们应该敬拜当中很大的成分应该是瞻仰他的荣美。啊，我们头脑上知道的荣美，然后我们去凝视它，啊，这是一个灵修的一个过程啊。第二呢，瞻仰他说我们仅仅是因为神的本质荣美，神的荣美啊，就是神的本质就令我们陶醉。所以呢，瞻仰他说我们即使就是一个敬拜，他讲的这里讲的是敬拜。大卫是一个敬拜的人，啊。不管环境怎么样，他是一个敬拜的人。可能刚才诗篇27篇，小杨也说，哎，其实环境好像没什么变化，兵丁还在外边呢。 但是他内心已经完全不一样，就是借着敬拜改变了内心。原来哦，他世界当中不是他自己面对的事情，是神与他同在，他藏在神里边啊，这是一个敬拜，一个很重要的。好，那我们讲门训啊，门徒知道两个的一个精髓，就是专注于神的位格和他的旨意，就是专注他。那求问也是一样，这里没有讲求问什么，很多人大家也分享了。比较窄的是求问，这个我现在遇到困难，你求问，你求你帮我开道路哈。你可以去求问神的旨意，我想大卫在神的殿中跟神有很多的互动交流。神呢，你在我生命当中，你的心意是什么？你想做什么事儿？啊，和我有没有关系？啊，这求问，啊，不是求一个，啊，这样不是求一个 solution。对我的 solution， 而是他叫求问你在做什么啊的求问。所以呢，专注于神的位格，就是瞻仰他的荣美，可以专注于神的旨意。他在现在的在香港或在教会当中的旨意是什么？他在我个人生命当中的旨意是什么？他在我家的旨意是，就是他的旨意是什么，而不是我想要的一个事情，求他来帮我解答。这是两个。那下一个呢，就是仍要一件事了。就有一种译本是这样译的，说我向耶和华只求一件事，我只寻求这一件事，就是这一件事。如果我唯一我只求这一件事，如果是可能有很多事啊，我觉得它是一个排序啊，排序，我只求这一件事，我认为是个 priority 了，把它排在 first priority， 就是这件事。那这个很提醒我们，我们跟神的关系，我的 first priority 是什么？可能不是瞻仰他的荣美啊， first priority 是解决我的问题啊，常常是这样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学习大卫嘛，成为合神心意的人，那是瞻仰，是瞻仰他的荣，瞻仰他的位格和来寻求他的旨意啊。好，这是第四节，我觉得四节就非常的丰富啊。Tim Keller 的文章也是分享了很多啊，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再展开哈。大家以后有机会可以把第四节放在的我们的祷告当中细细的就琢磨。啊，我真的是想，大卫为什么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？看他做了很多事情，好像我们也觉得我不会做出来。但是他就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，那这一节真的是很来提醒我们。好，那问题就是说，有一件事，这件事情，这是不是你的决心？是不是你的决心？是不是你的渴慕？我相信是我们每个人的渴慕。我相信呢，深信这一次，但是可能，生命当中很多的事情会把我们这个渴慕给拉走了、拉偏了，或者封存了。但是希望借着今天的学习，这个也是我们的渴慕，也是我们的决心，就是瞻仰他的荣美，来了解他的旨意，他想做什么。好，那第五节呢，讲的是第五节，大家刚才圈关键词，有没有人圈第五节的某个词？昂首有没有人圈？
有
啊，还有没有？哦，欢然啊，对，昂首和欢然，对，啊，藏，哎，也藏和暗暗的，大概也类似嘛，就是他做事就是他在暗中做。可能不是有我想你帮我做什么，他就我们没有求他的时候，他就在那边做事情，就是暗暗的。那藏就表示是什么？完全把你遮盖出来，藏在翅膀荫下，就是对这两个词也是，这个他用这两个词来向神来祷告，或向人在做见证，其实也表达大卫对神的一个信靠。好。那昂首讲的是我们想昂首就是事情顺利了可能会昂首，但是这里没有。那我相信他的环境没有发生什么变化， 但是这一刻他可以昂首起来，那昂首我们不是骄傲啊，昂首是我们不害怕欢心，是吧？啊，昂首是这个。你想一群人当中啊，你在昂首，就你很特别，大家一般低头啊。我们的人生大概总是低头啊，害怕、畏惧，不知道怎样，就是低着头在走路啊。但是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就是我们可以昂首，因为神在我们讲啊，给个方位吧，神在上面，我们是昂首走路，看到吧？对。所以说昂首这个对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变化，我这里留了几个空啊。提米开勒是这样分享的，我觉得写的是很好的。他说，因为我们因着神而充满了喜乐，深信无论生死成败都无法破坏你和他的关系。无论生死成败都无法破坏你和他的关系，以至于今生的种种境遇不再困扰你。当然这个空可以我们自己填，我们根据自己来填这个空，今生的境遇不再困扰你，我们很渴望这样吗？是吧？我非常渴望今生的境遇不会再困扰我，不会让我低着头走路，而是让我昂首。但是那前头是什么？因为什么我可以今生的种种境遇不再困扰我，或成功或失败不会困扰我。第二是说，以至于你可以安息在他的旨意当中。安息就是上帝的智慧如此的真实，以至于你可以安息在他的旨意当中。他的智慧不是隐藏的啊，隐藏的我们可能就无法安息了，哎，这个事情怎么解不知道。他的旨意，他的智慧如此的真实，对你以至可以安息在他的旨意当中。最后一个，以至于你的自己的名誉和前途不再那么重要啊，不是让大家不去努力了啊，不是不让不去努力了，而是说你不会非常关注一个成功和你的名誉，以为好像这两个就会给我加啊加很多的价值啊，加很多的信心啊，以至哎不会。那因为什么呢？你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呢，就是他的荣耀如此的真实，而你又跟他连接在一起，你是跟荣耀连接在一起的，以至于你在这敬拜，沉浸在敬拜当中，以至于你个人的名誉和前途不再那么重要，因为你有一个永恒更重要的东西。好，这是他的一个 Tim Keller 的一个分享。那最后啊，有一点时间就不展开讨论了。七到十四节感到画风有点转，大家可以回头看呢。七到十四节，那前头应该是在耶和华的殿里哈，就是瞻仰他的荣美嘛，那个状态。但七到十四节就感觉好像是一下就把他时空又拉到了现在。刚开始好像是哎，在耶和华的殿中完全的跟神那个完全的在一起哈那种。七到十四节他这有很多的呼求啊，求你垂听，求你连续啊，不要丢弃我，好像讲的是大卫的当下啊。本来我在敬拜当中现在回到当下，哎，发现周围的兵丁啊，军队还在这里啊，或我自己的亲人还在背叛我，回到当下。那刚才好像是登上了一个高峰，现在是回到了当下。当下其实对我们帮助很大，我们都活在当下，就是我们渴望走到那一个，我想那是一个我们叫敬拜的终极了啊，跟神在一起，然后得享完全在一起，得享那个福分。那当下大卫有几点提醒啊，第一，当下的路是走向山顶的路的啊一个必须经过的一个阶段。那第一是说他越发认识自己的不配啊，这是不是我们信仰生活当中的实际啊？越认识神就发现越发认识自己的不配，就感觉有人觉得哎呀，这个是不是挺不好的一件事啊，你不是总是要有啊自信吗，价值，你怎么越认识神就感觉自己好像越没价值啊。哎，大卫是这样， 他越发认识到自己的不配。那第二点呢，他愿意调整自己的生活，更加说服人，就是说求神指示他的道路，他不愿意顺着自己的意思而行。他说因仇敌的缘故走平坦的路，我想大家这平坦的路是不是什么路，什么时候平坦的路，是不是很顺利的路，就是凡事顺利啊，引导我，哎，避免路上的坑坑洼洼啊，达到我想要的那个结果。我想不是的，因为他走的一条路不是恶人的路，他不是要，我想他专注不要那个结果，他是不要偏离神，求神一直引导我走在你的旨意当中啊，就是一直走在神的旨意当中，引导我走平，是，所以是求，就是让神的道来指示我，就是他的道来指示我走路，而不是说好像绕过环境当中的一些的拦阻啊、陷阱啊，他是愿意活出那个神的道在他的生命当中。这是大卫的第二点，他愿意调整自己的生活，更加顺服神。那第三点呢？时常提醒自己上帝的应许和本性。哎，这点也是很需要的。那时常就是我们敬拜当中时常提醒我们自己啊，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啊？他的应许是什么？我们经常讲，哎，大家体会这个目的是什么？人讲，我开始啊来教会的讲，是不是有点谄媚啊？神呐、啊，你是非常伟大的人，我觉得哎呀，这个听起来很肉麻啊！哎，大家觉得我们时常提醒自己，我提醒自己，上帝的应许是什么？上帝的本性是什么？你觉得是为了什么？有什么好处？也大老赵了，哎，非常好，就是我把特意把后半句给引掉了。其实那个 Tim Keller 说，建立自己对上帝的信心，因为我们的信心，如果我们信心去常常恶者会常常的会夺走我们的信心，说我们经常提醒上帝的应许和他的本性，这会建立我们的信心。那在生活当中有经历，那就结合在一起，那信心就更加的稳固。那第四一点呢，时常寻求他的面。我觉得第八节就回应了，大概回应了第四节，我就愿意把这两节看成诗篇二十七篇的一个前后呼应的经文。大卫的一个成为合神心意的人，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，我感觉很重要，就是第四节和第八节，只有一件事，如果只有一件事，或者我只求一件事，排在第一的那一件事，就是常常见他的面。祷告当中也常常祈求，是说我要寻求耶和华的面。他寻找那个亲密的关系，他知道自己很不配啊，很犯了很多的罪甚至错，但是这丝毫不能拦阻他那么胆大先寻求耶和华面，因为他知道上帝的本性和上帝的应许，这给我们很多的提醒。所以呢，最后一点点的结论就是啊，这一个大卫这样一个，他的生命是一个敬拜神的一个生命。大卫写了那么多诗啊，对，那肯定他是一个敬拜的人，才能写出这样的一个这样的这么多的诗篇。所以一个敬拜的生命不会因为环境不好了我不敬拜，不会因为仇敌啊，最近很多人在欺负我，不会因为自己很不配，哎，这些都不会拦阻，你列了很多很多话都不会拦阻我来敬拜神，它是一个敬拜的生命。所以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，愿我们呢也是啊，因着诗篇二十七篇啊，借着诗篇的默想和头脑上的学习啊，我们也能够把大卫的这个合神心意的这个秘诀，是一个我们是一个敬拜的人啊， 也成为我们的实际，愿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。像大卫走在我们的前面，我们走在大卫的后面，他可以帮助我们。好，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，好吗？天父上帝，孩子们，感谢你，你借着大卫留给我们这样的诗篇，好让我们知道他被你称为合神心意的人，不是因为他为你做了怎样的事情，也不是因为他品格如何的好，那是因为他抓住你的应许，他抓住你的本相，他抓住你要常常在你面前来与你亲近。主啊，孩子们，感谢你，你让大卫走在我们前面，让主耶稣基督走在我们前面，使我们无论环境如何，无论个人生命的成败，无论我们跌倒还是受伤，这些都不能拦阻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来亲近你。主啊，求你夺了我们的眼目，让我们常常瞻仰你的荣美，晓得你在生命当中的旨意如何。愿我们的生命能够见证你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谢谢大家的分享，我们一起预备心，这今天的敬拜。